好，弟兄姐妹早哈、啊，感谢主哈、啊，这个新年的第一次，2022年啊，我们继续来读神的话。本来是作为我们教会的这个读经计划的一部分，每一天读一章的圣经。那因为疫情的缘故哈、啊，我们这个计划是从2019年开始的哈、啊，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变成大家一起在网上啊，真的在一起。一起来读哈，真的是神的恩典啊！过去这快2年的时间哈，也有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聚集，我们能够坚持下来，实在是上帝的恩典啊，他的带领哈，也让我们这一批人真的是心中有这样的渴慕，愿意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哈，一早晨就来一起来读神的话哈，这是非常的美好。所以今年呢，我们就很期待，因为这个。按照我们这个当初设定计划呢，今年我们就要把全本圣经读完一遍了啊！因为当初我们开始的时候，教会正在查罗马书，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呢，不是从创世纪开始的，而是从罗马书开始的。那我们读了一圈，我们现在剩了弥迦书读完以后，旧约就读完了。那旧约之后呢，就剩4本福音书啊，所以大概哈，到今年的6月份左右。我们把4本福音书读完之后呢，整个这个3年半的这个读经计划我们就完成了哈，所以很期待啊，今年有这样一个好的一个这个目标啊，在我们的面前啊，鼓励大家哈，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从心里来立定心志，每一天这样继续的来追求主哈，这是有福的。那今天我们是读完这个那鸿书啊。那鸿书的3章，这里面有一句很关键的话，是在5节啊。他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啊。”那这句话呢，是重复2章1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哇，这个好厉害！与神为敌的人呢，神不一定与他为敌啊。当初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他的祷告，他的死是包括他的敌人呢、啊。他也吩咐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哈、啊。那耶稣对他的与他敌对的人呢，是有怜悯的，是有恩典的。所以与神为敌的人不一定马上成为上帝的敌人。但是那鸿书2次哈、啊，我查了一下，除了那鸿书之外呢，在耶利米书出现同样的这个短语。我与你为敌啊！我与你为敌。每次出现这些话的时候，哇，这个就很可怕了。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人与神为敌了，现在是神与这些罪人为敌了。就是说，这些罪人的罪已经满盈了啊，这些罪人的罪已经过限了，神的审判已经无法回头、无法阻止的要降临了。这是神宣告说"我与你为敌"的时候。大家可以对照耶利米书里面讲哈、啊，当每次神借着耶利米先知说“我差遣你用言语攻击某国”的时候，包括这个南国犹大啊，当神一旦说“我与你为敌”的时候，就是审判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啊。好几个民族、好几个国家，神都借着耶利米说“我与你为敌”啊。到现在是讲到亚述，在那鸿书里面，那我们很清楚在。150年左右之前，神对借着这个约拿先知讲话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是神与他们为敌的时候，因为神的怜悯被人接受到了哈、啊，人也愿意在神的怜悯当中回头。那个时候还不是神与他们为敌的时候，但是呢，到了那鸿这个时代，他们继续犯罪，他们不断的撒这个恶种。大家可以对照哈，这里面如果把那鸿书3章简单的总结一下哈，第一章比较是在讲说这个审判出自于谁，是在讲哈、耶和华神是祭邪施暴的神啊，主要是在讲神的本性、神的特质。第二章主要是在讲说神要一旦要审判，他会怎样审判，把那些细节像拍电影一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到了第3章呢，比较重要的是在讲说神为什么降审判给他们。因为你看这里面尤其前面几句话， 特别指出他们过去所做的，而且一直在做的啊。他们为什么到了一个地步，神与他们为敌呢？就是他一直以来，他们在与神为敌，与神为敌，而且一直不悔改，与神为敌啊，行那些流人血、残暴、抢夺、诡诈的这些事情，不断的撒种，不断的撒种，到今天他要收获了。收获的结果就是神与他为敌啊。那其中呢，有一段是这个讲到挪亚门这个城啊，用这个挪亚门这个城呢，与尼尼微城来对比啊，因为这一段历史呢，是亚述人很了解的，就是他们那个时代刚刚发生的事情啊，所以看一下这个图就比较清楚啊，尼尼微在这里。挪亚门在这里，挪亚门是在叫上埃及的一个大城，应该是当时的这个帝国的首都。挪亚门啊，又叫底比斯，底比斯是他城市的名哈。挪亚门这个意思呢，挪是城市的意思，亚门是他们拜的假神，所以用他们假神的名来命名这个城市，称呼这个城市就叫挪亚门。那当时应该是埃及和古时哈，他们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帝国啊。那这个挪亚门是他们大城，而且这个城呢是有很好的天然的这个保护的，因为它就在尼罗河的边上。所以这里面也提到哈，这个在第八节啊，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所以它的天然保护就像尼尼微城一样，尼尼微城旁边有这个底格里斯河，成为它天然的保护。而且挪亚门呢也是非常的坚固的一座城，但是呢就在应该是主前663年啊，就是借着亚述帝国的手，亚述帝国强盛兴起，把挪亚门攻下，而且把这个城烧毁，掳掠这个城。那虽然他说这个埃及和古时是他无穷的力量，就是说因为作为这个帝国的首都哈，整个这个地区埃及和古时的这些的供应啊、物产啊、宝物啊都集中在这个城里面，人力物力啊、政治的权势，但是呢他们依然没有办法避免被毁灭的结局。包括提到这个弗啊，提到这个路比，就是今天的利比亚啊，这些地方都成为他的帮手啊，他在地区当中有一些的这个盟友哈，跟他一起来打仗，但是无法避免这个被毁灭的结局。既然挪亚门如此，尼尼微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哈，所以这一段提到挪亚门，是从这个角度哈来提醒尼尼微的人，哪怕是再不可一世的帝国，如果与神为敌，而且不肯回头的话，一旦神与他为敌，他这个遭毁灭的结果就是无法避免啊。在诗篇18篇25节到27节有这样一段话哈，这里讲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啊。所以这是神对待这些这个强暴的人哈，就以强暴待他，流人血的人神就使他们的血被流哈，神的做事的原则，我们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啊。那如果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们呢，我们要先怎样去对待别人啊，因为我们恩慈对待别人，就像在撒一个恩慈的种子哈，必然收割恩慈的这个果实。但是这个亚述帝国尼尼微人呢，正好是这件事情的反面，他们撒的是血，结果收割的是自己要流血啊。所以第一节就讲说这流人血的城啊，然后你看到第三节啊，他们以前是流人血啊，如今呢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被人杀的时候啊，那一种的描述啊，尸体如此之多啊，到处都是啊。那尼尼微城是充满谎诈，又有谎言又有诡诈，他们在与周围列国去打交道的时候哈，不讲实话的啊，都是欺骗，都是谎言啊。 那你再看这个到第17节啊，讲到他们的首领啊，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其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他们用诡诈的方式对待别人，他们之间呢、啊，彼此啊，也是用这种诡诈来代替啊对待的啊。这些领头，这些本来是军长啊、打仗的首领啊，应该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应该站出来呀、啊。但是呢，一旦这个危险来了，他们早就跑得不知道哪里去了啊。像这些蚂蚱，形容得很生动哈、啊，这些蚂蚱。一旦飞起来的话，你不知道它落到什么地方去了。第一节说他们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你看到第15节啊，14节开始啊，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保障，踹土和泥，修补砖窑啊，这是在讽刺他们啊，你们赶快预备好了啊，把水预备充足，把破口都堵好了哈、啊，准备打仗。但是呢，你即使这样预备，也是躲不过哈、啊、这个遭审判、遭灭亡的结局。15节说，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他以前用强暴、用抢夺对待别人，那最后呢，他们也落到哈、啊、被别人抢夺、被别人火烧这样的结局哈、啊。所以前面这很多的一种的对照，就是种什么收什么啊。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哈、啊，我们怎样去对待别人，如何去撒种，顺着圣灵撒种收取的是永生，顺着情欲撒种的啊，收取的是败坏啊，提醒我们要躲避尼尼微人、亚述帝国的这种招致神审判的结局。
这章我就停在第一节啊，我看到第一节，他说这城人。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刚才牧师也讲到啊，这又谎言又诡诈又强暴又抢夺，我在想，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呢？他们知不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行诡诈、强暴、抢夺，他们知不知道？这我很难想象。但是再仔细一想，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其实你看现我觉得我看我现在的社会啊，看从台湾来看台湾的政治人物啊，很多的政治人物啊，其实我们看都很明显的说谎诡诈，可是他们好像不觉得，为什么呢？我发现，这我的体会，我觉得他们都会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啊，而且政治人物很容易用的一个理由借口就是以大局为重啊。我们要想大的，所以小的就不要 care 了。所以我觉得人很可怕，就是很容易给自己找理由啊。最基本的一些神定的基本的那些原则啊，可以不理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更大的一个目标啊，可以盖过那一些。结果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这样子下去，在神的眼中就是充满了谎言，充满了诡诈。我觉得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我觉得我常常也不知不觉会给自己很多的理由，比方说家人太太讲我怎么样，哎，我把很快会想很多的理由出来，啊，所以我觉得我在这第一节里面，哦，就给了我很多的提醒啊，我们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不对就是不对啊。
好，谢谢华美啊。华美是从台湾来的，我是从大陆来的啊。大陆的社会呢，这种谎言、这种诡诈啊，好像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你看新闻没办法看的，全是谎言啊，全是遮盖啊，太多的事情，包括这些疫情啊，暴露出来的。我们很喜欢看的那些的，比如说春节晚会啊。那些小品啊，那些的啊，相声啊，等等啊，以前很喜欢看的，但最近几年越看越觉得说没看不下去的，因为这些东西啊，真的是把讲谎话呀、欺骗人呐、啊，当做娱乐，当做好笑的事情，所以说谎言人都已经麻木了，不觉得是一件违背良心的事情，反倒成为一种很好笑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一种提醒啊，我们如何对这些事情敏感，不要被这些事情所，真是潜移默化就进到我们的心灵当中去了哈。他们乐，我们也跟着乐，慢慢的啊，这个 良心也好，价值观念也好，就会受到这种的污染。回来啊，这是在神的洁净的话语当中啊，得提醒，得光照，不要陷入到这种的社会整体的这种谎言、堕落、欺骗当中啊。
我们最近读先知书，有两个字，其实在很多先知书都出现，就是第三章一开头的两个字，祸灾 ，Woe to you。尼尼微的祸灾，刚刚牧师其实已经讲过其中一句话，在第五节啊，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哇，万军之耶和华说跟一个国家为敌啊！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七节，就看到很多尼尼微或是亚述人他们做的那些恶事。然后到一个地步，十九节就说了，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到了一个地步，神就愤怒已经不能改了，没有办法回头了，因为他们罪恶满盈，只有审判了。哎呀，我就想到圣经有一句话说，你不连续人的也必不蒙连续。他们当初那种残忍的手法对待被他们侵略的国家，到头来他们自己也这样子被其他的人这样子对待。所以总挂一句，当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就讲过一句话说，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一个人是如此，一个社会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那历史是一个鉴戒，让我们知道神在地上仍然掌权，历史在操纵他的手中。其实如果我们懂得历史的话，尼尼微当初强得要命呢，主前663年把埃及的那个时候首都底比斯攻陷了。那这个拿鸿先知就用底比斯或者叫做挪亚门他们的遭遇来形容尼尼微必受的遭遇，里面写的真的很入骨。圣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读，从中间听神的话，知道神的用意。刚刚牧师讲，教会有新信的愿意一年读一遍圣经，非常好啊。还有人甚至愿意背约翰福音，哇，那更challenge。但是都有用，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的话，用的时候就用得出来，传福音也好，跟别人做见证也好，都用得出来。神的话永远错不了。
真的，我跟你讲，到了老年的时候，觉得过得越来越快，怎么又过了一年了？这是我跟长华两人天天说的，哎呀，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我觉得提醒我们要把握时机啊，真的要好好的明白神的旨意，不要白活了。今天拿鸿书最后一章，真是给我们看见神要审判一个国家的时候，是彻底的，不会留一些残余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把罪恶从地上除去。我觉得第十九节，刚才吴长老提了，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见你信息的都必因此向你拍手，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开始我觉得都懂，到最后了好像觉得有点不太理解。我是觉得我们信神的人对别人遭祸的时候，好像都必因此向你拍掌，好像在一边哈高兴得不得了，是不是幸灾乐祸呢？ 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如果别人遭殃，我们就在那儿幸灾乐祸，觉得哎呀，你看嘛，你倒霉了。这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心态。在这个地方，最后两句话什么意思？我们要正确的理解。都必因此向你拍掌。这个说明什么？神的旨意成就了。恶有恶报，神根据你所行的审判你了，你就临到你自己过去的恶行当中。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就是过去我们常常受到恶人的这些残忍的对待，但是过去我们逃不掉，但是今后神处置你了，没有人会，你的那些残暴再也行不出来了，就是神最终把这些恶行除去了。所以刚才三位发言都谈到这个恶，神不会看着不管，神一定要以公义来对待恶人，最终恶人一定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如果这样我们来理解第十九节的话呢，我们就会真正从心里敬畏神。因为刚才牧师说了，拿鸿书一到三章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信息，一方面说到神一定会追讨人的罪，这是不容人怀疑的，不是说你现在犯点错神看不见，不会这样，神一定会声讨，你犯的错都在那里放着呢，神都知道。第二点呢，就是神要复兴自己的子民，这是一开始神就告诉了犹大，你们要起来。所以如果我们把第一章和第三章连起来读的话，就是神永远是仁慈善良的，对那些敬畏他的人一直扶持，敬畏他的人要做到一个神子民应当尽的责任，但是对那些不敬畏神的人，敌对神的人，最后一定会遭报。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敬畏的心来向着我们的神。从新年开始，我们敬畏神，我们依靠神，我们就要有行动。每个人呢都立定志向，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牧师发来的这个段永辉牧师的这个短讲，主耶稣说的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这一句话我们需要回过头去读一下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四二十五节。那个时候，那日，埃及、亚述和以色列三个国家都要使地上的人蒙福。这句话我们要理解一下，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他不是说你犯罪我灭绝了你，你就灭绝干干净净，而是神希望万人得救，有余下来的人你还是要归信神，最后你归信神以后还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要理解神的心意永远是爱他所造的人，但是你如果犯错，神一定要管教你，如果不听，那总有一个底线，到最后那你要吃你的苦果。所以我觉得新年第一 第一次开始读经，读到拿鸿书，我们真的要整个的来看我们的神的属性，并且敬畏他，跟从他。谢谢，完了。
好，谢谢同姊妹啊。原先我印象当中啊，这个所有的圣经书卷是约拿书是以问句结尾啊。那现在我注意到哈，拿鸿书也是以一个问题结尾。十九节说：“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哈，如果把这个问句跟约拿书的问句对在一起啊，这个两本书的这个主题就出来了哈。约拿书最后的问题是说：“我岂能不爱惜呢？”啊，彰显上帝的怜悯、忍耐、宽容。但是到公义要彰显的时候呢，就是人的恶被显出来啊，他时常的使周围的人遭受这个他们所行恶的这个损害，如今呢，神要追讨哈他们的恶行哈。
刚刚牧师讲到，就说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哎呀，我觉得这一句话又打动了我。我本来想说，哎呀，今天没有东西可以分享，结果刚刚牧师一讲起来，谁所行的恶。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哎，就触动了，因为这个我们提早退休，然后就是也是刚刚跟那个吴长老讲的，他也有投资房，我也是就是用投资房来供给日常的生活，啊，结果后来就发现这些房客们了，真的是就像那个童阿姨讲的。还有华美讲的，他说好会找理由不付房租，然后哎呀各种骗啊欺骗，哇，到处都有。后来我在想说，哇，真的是面对这些人哦，哎，这个怎么处理啊，那个去 eviction 啊什么的，结果那个法院排个四五个月以后才有，所以有的时候碰到这些事情，有时候在想说，哎呀，他们到底能够诡诈说谎到了什么程度，讲出来的话真的是都不应验哈。然后我有时候在想说，哎呀，这个处理这些事情，真的是。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他有的时候会搞得你这个精疲力尽哈，所以也是在跟神这种只有说深渊在神呐，反正我们的所有通通都是奉献给神的，然后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话，神会帮助我应该怎么处理哈，所以不要为这些事情。扒着到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些诡诈、谎言、强暴、强迫的这些人哈、哦？啊，后来有时候也一想一下，就是这个我们周围碰到这些人，那我们如果所做的一些行动，如果万一没有处理好的话，这个可能暴动会有的时候会有生命的危险，有的时候也想到这个疫情期间这么多人无家可归，这么多人流浪街头，这么多人这些穷人他们有时候想说为什么会流浪街头，没有工作，所以有时候在想说我们上帝也要我们这个怜悯穷人，然后中间怎么样平衡。我有时候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国家在处理这些事情也没有处理好的时候，真的整个也会造成的暴乱。回想到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啊，他们就多相对的多可爱呀、啊，然后彼此鼓励，然后彼此帮助，就后来就想到，就是说哇，真的一对比下来哈、啊，然后这些人神有时候允许他们存在。我是不是要更对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彼此服侍，彼此更多的爱他们，更多的关心他们，所以就从这个事迹上来看一下，就是说神喜悦的是什么，我们照着去做的话，哎，就觉得很喜乐。 有时候会听到一些这个不好的信息，有时候也会半夜睡不着觉，但是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是起来读圣经吧，看看神指示是什么，哎，很感恩，就是第二天又能够睡得很好了。所以在这种被影响，很容易被影响的时代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真的是要抓神，要抓得很紧。所以我感谢神啊，就是真的真的像这样大家一起啊，有一个这个美善的这种团契，然后大家的鼓励，你就会发现，哎呀，真的是有神我们怕什么，有弟兄姐妹大家彼此的这样鼓励，真的是很美的哈。那些面对才有力量去面对那些很不可爱的人呢。
问一下吴长老有没有碰到类似的事情啊？如果你碰到这种事情的话你怎么办？
我觉得神很怜悯，有些时候神给你非常非常好的访客。我记得我10年前买那个 townhouse 的时候，有一对哈佛毕业的年轻人，他们住了7年半，真是好房客，别人都很羡慕，你怎么找了这么好的房客？ I said, I don't know, God gave to me. 然后前一次的房客是一个单身妈妈，我租给他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数了，但他不错，头10个月当然不是很准时付房租，但是无论如何都付了，然后到最后2-3个月就不付了，然后各种理由，生病啊， COVID-19 啊，没工作了，那我只替他祷告，我说希望他能够自动搬出去，不要我 push 他。哎，结果他真的自己搬出去了。那这种情况我是觉得神的恩典都是够用的，因为我们会 encounter 不同的人，你就知道人是多么需要福音。他自称他是天主教徒，但我也不晓得他有没有去过教堂。那他有难处，这个我晓得，那人能够帮忙就帮忙，能够手松一点就松一点。那人家总要活，他还有2个小孩要养，单身妈妈，所以有他的苦衷啊。神很怜悯。后来他搬走之后，哎，我有一个朋友是做 realtor 的，我说，哎，你帮我租好了，哇，就他找一个 very good tenant。因为神很幽默，有些时候啊，总之我们在这个世上真的心要宽一点，你能够帮助人就帮助人。你怜悯一个人，神会以后也会怜悯你的，因为人都是一样，要求生存的时候，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好了，分享到此了。